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0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乌克兰逆转大胜，俄罗斯下令撤退克尔松，共和党拿下众议院，参议院结果未明，牵动股市。赵紫阳政治秘书爆童去世，享受90岁。中共以大数据稽查富人税务，资本家外逃需要缴买命钱。黎智英聘请英国律师，律政司上诉失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战争已经八个半月，原本认为可能爆发最激烈战斗的乌克兰南部克尔松战线突然出现大逆转。俄罗斯国防部长11月9号下令撤出开战之后第一个占领的关键战略大城克尔松市，而生前时常谴责乌克兰是纳粹分子的亲俄傀儡副州长据称当日死于车祸。俄罗斯再次遭遇沉重打击，可能成为俄乌战争转捩点。乌克兰此前认为在克尔松市可能爆发最激烈的战斗，突然出现大逆转。路透社报道，俄军正在大撤退，国防部长绍伊古11月9号命令俄军撤离第聂伯河西岸的克尔松市。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近9个月之际，俄国这项宣布象征俄军的最重大撤退之一，亦可能是这场战争的潜在转捩点。Telegram 上拥有超过130万订阅者的俄国有影响力的战争博客沃冈索表示，已经预料到这个撤退决定。他痛苦地说，是的，这个是俄罗斯军队历史上黑暗的一页，是俄罗斯国家的，是悲伤的一页。英国 BBC 天空新闻亦都发布俄罗斯将会从关键战略城市克尔松撤军的消息。俄军指挥官苏罗维金在电视谈话当中说，已经无法维持对克尔松的补给和军援，最明智的选择是沿住第聂伯河东岸的屏障重新建立起防御线。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后，克尔松市是第一座遭俄军占领的大城市，位于第聂伯河西岸，为克尔松州首府。克尔松州控制通往克里米亚半岛的唯一陆路通道，以及第聂伯河口，极具战略价值。克里米亚半岛2014年已经遭到俄罗斯并吞。乌克兰8月底在南部发起大反攻，在第聂伯河西岸逐步挺进，步步逼近克尔松市，而且乌军炸毁横跨该河主要桥梁，使俄军好难从东岸运送补给到西岸。不过乌军近期在此没有大进展，乌克兰总统顾问阿列斯托维奇10月25号曾经表示，未来克尔松市可能爆发最为激烈的战斗。BBC 指出，俄军撤退消息是俄国在克尔松扶植的傀儡副州长斯特雷穆索夫当日9号被证实死于当地交通事故不久之后发布的。斯特雷穆索夫日前曾经示警，俄军很可能被迫撤离第聂伯河西岸地区。法新社报道，斯特雷穆索夫终年45岁，是最高调支持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亲俄官员之一。斯特雷穆索夫的幕僚已经证实他的死讯。据 NBC 和公众民意调查网站 538 的报道，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1月9号礼拜三下午3点，在参议院席位争夺当中，共和党已经赢得48个席位，民主党亦都获得48席，目前仍在继续开票当中，胜负未分。而众议院席位， NBC 的报告显示，民主党拿到了213票，共和党得到222票，已经拿下众议院。但从 538 提供的数据来看，民主党拿到199票，共和党为211票，看来共和党胜出没太大疑问。众议院一共435票，拿到218票就已经获胜。就股市而言，如果共和党能够控制两院或者至少众议院，美股就有望温和反弹。 Seventh Report Research 嘅創始人伊薩耶喺8號嘅一份報告當中話：市場一般傾向於政府分權，咁樣可以降低加稅帶嚟嘅政治風險，而而家尤其如此，因為任何支出嘅增加都可能加劇通脹並推高利率。如果共和黨控制咗眾議院或者兩院，政府嘅分權現象就會消除呢一種風險，市場將會通過小幅反彈接受呢一種風險。但禮拜三開盤之後，因为选举结果不明朗，参议院的控制权仍然悬而未决，而红色浪潮未如预想地实现，造成加密货币大跌，美股三大指数都下跌。据 CNBC 报道，道指收盘下滑超过600点，大约 1.95%， 迪士尼跌 13.2%。 此前这一间娱乐业巨头的业绩未达到分析师的预期。此外，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 2.08% 至 3,748.59 点，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滑 2.48% 至 10,353.17 点。報道話，由於比特幣價格跌至兩年嚟嘅最低水平，股市喺禮拜三下晝嘅交易當中截至盤中低點，拖累咗整體風險勢頭，亦都連累咗科技股。此外，歐洲市場收跌，投資者亦都喺度等待選舉結果。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同在礼拜三9号离世，享年90岁。鲍同啱啱在今年8月丧偶，三个月后他自己亦都撒手人寰。鲍同个仔鲍珀及女儿鲍简礼拜三发表讣文，表示父亲在当日朝早7:08安然离世。鲍同啱啱在11月5号度过他的90岁生日。鲍同祖籍至江海宁，在上海市长大，曾任中国共产党第13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赵紫阳政治秘书、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共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组组长等职务。鲍同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当中，反对当局用武力镇压民主运动，支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思路，但赵紫阳的方针不被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接受，最终以暴力清场。鲍同亦都成为当局当时拘捕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当中，鲍同被撤职，并在5月28号在北京被捕。1992年3月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党籍。7月因为泄露国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两项罪名，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1996年5月鲍同刑满释放，此后鲍同一直生活在软禁当中。经历磨难之后，鲍同的民主人权立场更加鲜明。鲍同自2001年开始发表大量文章，部分被中国海外传媒转载。在2012年的《鲍同谈政局一：我看新民主主义》一文当中，鲍同提出，历史证明新民主主义在毛泽东手里面是反蒋介石的口号，是一张空头支票。在2014年的文章《一国两制的法定义和白皮书的篡改义》当中，鲍同表示，不管是哪个，不谈一国两制争议，要谈必须以中英联合声明为唯一的法律依据，因为这个是香港回归的基础，是中英两国昭告世人并且必须信守不渝的准则。今年8月下旬，鲍同妻子、翻译家蒋中曹因癌去世，得年90。大陆资本家纷纷逃亡之际，当局被揭露成立高净值人群管理局，会针对富人群体，利用大数据开展专项税务稽查，而欲出走海外的富人必须出具清税证明。评论人士指，习近平犹如毛泽东还魂，近期力推公有化，是对民间财富的新一轮抢劫。中国财经自媒体九言公社在上个礼拜日6号在一篇文章当中披露，从近期一个税务行业讲座当中获悉， 另外，Twitter 上关注政经新闻嘅亚洲金融账号，亦都发布咗相关消息，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讥讽此为习近平共同富裕嘅共产手段之一。北京四通公司创办人万润南因为支持八九学运，被迫流亡法国。佢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20大之后，专权嘅习近平推动所谓嘅共同富裕、公有化等，其中一步就系要将富人嘅钱收割清零，咁样符合中共执政以嚟嘅匪帮逻辑。万润南话：我曾经概括中共嘅党史，第一句话叫做以革命嘅名义杀人，杀完人之后就系以公有嘅名义抢劫，将私人财产充公；第三，以改革嘅名义分赃；最后第四步叫做以维稳名义封口，这个就系匪帮。习近平而家系一统天下，佢而家又要重新开始一个循环，再次公有化就系再次抢劫一次。万润南指出，情况亦都反映出习近平治下中国步入至暗时刻，政治危局下，好多中国富人纷纷选择举家卷款逃离，但要想离开就必须留下买命钱。万润南话。习近平佢要倒查30年，你要钱就冇命，要命就将钱交出嚟。跑得早嘅都系明白人，而家有好多富人想走都走唔甩，喺海关就被拦住咗。共产党有的是办法将人控制住，你想走将钱留低。习近平将中国带入咗至暗时刻。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早前获高等法院批准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代表佢喺12月开审嘅国安法案件抗辩，律政司不服申请上诉，礼拜三9号被高等法院驳回。法官喺判词指，本案审讯将会系一宗吸引本地及海外广泛报道嘅重大案件，当中需要处理嘅法律争议对公众有莫大重要性，并会影响到日后港区国安法喺法理学及煽动罪行嘅发展。此外，大众对审讯公平嘅观感及法庭如何施行司法公正都至关重要。三名法官都认为，必须要采纳一个灵活及理智嘅方式处理，以保障公众利益。判词仲透露，对于律政司嘅上诉理由话，Tim Owen 喺港区国安法嘅诠释同实施方面冇经验同专业知识，不能协助法庭。上诉庭认为，人权法系佢嘅专长，而国安法第四条亦都表明基本。权利同自由仍然受保障，相关嘅平衡测试系极度艰难。明显地，一名杰出嘅专家对本地法律发展有重大影响。黎智英同《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案件将会喺今年12月1号喺高等法院开审，审讯将不设陪审团，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李运腾负责审理，预计审期为30日。案件喺今年9月30号进行第二次管理聆讯时，辩方喺庭上披露，黎智英属意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来港抗辩，但遭到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及大律师工会反对。法官潘少初上个月19号颁布书面判词指，因为考虑本地资深大律师档期不合，而案件会牵涉较复杂及困难嘅法律争议。而引入富有經驗嘅海外刑事及人權法專家加入本案，完全符合公眾利益，所以批准 Tim Owen 來港為黎智英辯護。律政司不服決定，上個月28号入禀高等法院上訴。今日嘅報導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歡我哋嘅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